死亡不能拘禁复活生命。神那非受造的永远生命，刚强得胜，无何能以毁坏，就是基督自己已经显明。
马太十六章，我们也许相当熟悉这一处经节，主说出那个最大的预言，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接下来他立刻就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第一次说到他的教会之后，随即就说到下面的话，他在那里宣告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随即他就使我们有警觉，他也把这个美妙的话说到我们的里面，这个话对我们是极其宝贵的，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弟兄们，这指明这里有一场征战是不断的在进行，从来没有停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一直在那里攻击教会，这个攻击的来源就是阴间的门，表征撒旦的能力，黑暗的权势，特别是死的权势。撒旦一直在攻击的对象，他一直在做的就是把死亡带到教会的里面，让死亡在教会里面扩散。阴间的门是非常活跃，要把教会拉到死亡的里面，要把教会关锁在死亡的里面，拘禁在死亡的里面。主说这个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弟兄们，这指明教会乃是教会，也必须是在复活的生命里。教会的性质就是复活的生命。当我们思考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没有一点是天然的，这个身体完全是一个生机体，是用基督复活的生命所构造的。撒旦最害怕的，尼弟兄帮助我们看见，撒旦最害怕的就是有一个教会能够站住，抵挡这个死亡的攻击。我今天下午花很多的时间思考这件事，我就在执事的材料里面做了一点的搜寻，关于阴间的门这个用词，在教会的见证与立场这本书里，李弟兄指出阴间的门，这个门是复数的，这一些门是复数的，指明仇敌有许多的方式要把死亡带到教会生活里。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有可能被利用成为一道门，把死带进来，或者是大的门，或者小的门，就要把死带到教会里。按照利未记的预表说到，不可沾染动物的尸首，在那里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说到那里有野兽的尸体，还有牲畜的尸体，像是牛，还有爬物，这指明死亡有可能是像野兽那样的野，有时候有一种粗野的不受约束的攻击，是好像浪潮一波一波的来攻击，有时候也是出于一种好像是温和的个性，似乎是很温和很友善，然而在那里也有诡诈的死亡在其中。因着我们是在这场征战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晓得，我们在这篇信息当中至少需要看见三件事。我们需要看见，那定死复活之基督荣耀的得胜，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的本身。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已经借着死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这个为奴的人。我们要看见为什么主向士美拿的召会成名，自己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那曾死过又活的召会，特别是众召会的使者必须认识基督的得胜。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赞美赞美基督得胜，那的确是一首经典的诗歌，他已经吞灭了死亡顽强的全能，冲破阴府残忍的幽冥。第二点，我们需要看见召会的性质，就是基督做复活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召会从来没有被击败，也永远不会被击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会受攻击，甚至我们个人好像有一波一波的死亡临到我们，把我们淹埋了，但是基督复活的生命是得胜的，胜过了死。原谅我做一点局部的例证，今年上半年我有对死亡有一种特别的经历，当这死亡临近的时候，来临的时候，甚至在主的权柄之下做了他所要做的。现在有一个人，他是神人，但仍然是个人，还感受到那种结果，但是我并不是单独的，我是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从身体而来的供应是源源不绝的， 所以有一天我能够面对死，面对仇敌的时候，宣告我虽然经过这个，但是我没有被打倒。复活的生命是做王管理死亡。众教会需要我们在经历上有这样的认识，就像末了一节诗歌说，愿我认识这复活的生命，每遇死亡都让他力挺出，使我借着经历永远赏识复活生命，就是活的基督。复活的道理不会胜过死，仅仅知道一些圣经节，或者仅仅吸收了一些教训，光是这些教训的本身不能使我们抵挡死亡。教会和众教会需要有一些弟兄们，他们是不会因着死的攻击而动摇的。保罗在希伯来十二章说到，一切要震动的都要被震动，我们却承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个人或者团体一面，当末期临近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当这个征战越过越猛烈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像尼弟兄在他的一首诗歌里面所表明的，这个征战是越过越激烈，但是圣徒们和教会是坚固的站立，需要有弟兄们是真正的认识复活的生命，是经历了在各种死亡的境遇中让生命的力量倾倒出来。一个教会里若有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就能够带来盼望，带来鼓励，带来供应给众圣徒。在信息的末了，我们还会看见第三点，那是关于生命的冠冕，是给得胜者的应许。得胜者他们做王了，他们得胜了，他们虽然经过了各种的受苦和死亡，但是他们得胜了。关于给得胜者的赏赐，有一个原则，例如说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乃是赐给那些得胜的圣徒，他们学习了在生命中做王，胜过了死亡。我想起事实上有一篇信息在罗马书生命读经里面47篇说到，在生命里做王胜过死亡。所以主需要我们，众教会需要我们，圣徒们需要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胜过了魔鬼和死亡，认识教会的性质乃是复活，并且需要有一些弟兄们学习在生命中做王胜过了死亡本身。我建议你们有时间去读罗马书生命读经第48篇，我们的弟兄能够向我们陈明这样的信息，并且在 刊印出来的生命读经里面向我们见证，这是正常的得胜者，不是超级的伟人，在生命中做王是正常的、平常的，甚至胜过死亡。这不是说没有攻击，这不是说不再有肉身的死亡，这不是说不再有对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的攻击。是的，这些攻击会来，但是主要得着何等的荣耀，如果我们凭着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的恩赐而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学习作王管理胜过那攻击我们的死亡，那主要得着何等的荣耀。这就是我们要从给在士美拿的召会的这封书信，这个受苦的召会的这封书信所可以学习的。我愿意再一次新鲜的把这段话再读给大家听。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的召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说。你可以看见主很专特的向那个使者陈明他自己的某一方面，这就是使者必须认识、必须领悟的。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现在我们来看纲要。在士美拿的召会第一大点是受逼迫之苦的召会，所以这是受逼迫的时期。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也有圣徒他们也遭受像士美拿召会所受的苦。几周以前某国家的一位姊妹，她现在是在壮年班训练，她带着她的女儿做翻译要来交通，她的丈夫现在已经受监禁是不在那里五年了，是不公义的，被那里受监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位丈夫是得胜的，这位姊妹来跟我交通不是要得着我的同情，她来交通是要鼓励我们继续往前，叫我们供应生命。她说这不是突然的，但这里有一位亲爱的弟兄，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他的确是在监牢的里面，所以罗马逼迫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仇敌对教会、对圣徒、对耶稣的见证的那种恨恶是继续不断的，他能够利用任何的政权来做这件事。魔鬼不是亲自把圣徒放在监里，他乃是利用罗马政府来做这件事。主指明他也不会制止这样的事，马大和玛利亚当他们的兄弟生病的时候，他们 希望主来制止这件事，叫他们的兄弟不要死。但那不是主从父所得到的引导，他乃是要来做复活的神。我们需要恩典，不要被绊点。如果主对我们有某种的量给，容许某些事发生，我们不要被绊点。主的话是很清楚，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不要受这个惧怕的影响。我们不怕不是因为我们刚强勇敢，乃是我们有刚强的一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受苦，会有更多的人下在监里受试炼，还有人要被杀。启示录十五章那些晚期的得胜者，他们不敬拜敌基督，所以他们被杀了。他们站在伯里海上赞美主，说列国都要敬拜你。我们的神可能不是一位预防的神，他不阻止这些事发生，但他是复活的神。第一终点，四美拿原文译末药，末药是一种香料，在表号上表征受苦，在四美拿的召会是受苦的召会。这个遭受逼迫的召会是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受苦，这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凭着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刚强来受苦，他们不会像那些没有受苦的人夸口，没有看不起他们，说看你们过得那么安逸，他们没有以为自己是英雄，他们乃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是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来受苦。这不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凭着他自己的力量来抵挡什么，乃是一般的信徒，他们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经历了这一切，而展现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二小点，这召会乃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交通于他的苦难。启示录一章九节，约翰特别说到他自己，不是说他自己是使徒，在别的书信也许他要说他是使徒，但是在这里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并不比你们高，我是你们的同伴，在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这是何等甜美，能够有这样一位年长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尊重，我们敬重，但是他的灵乃是我是跟你们一样，我只是你们的弟兄，我在拔摩海岛上并不是个英雄，我在患难中正如你们在患难中一样，但是我们也是一同在耶稣的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第三小点，在四美拿的召会受苦，如同基督自己受苦一样，借此成了他苦难的延续。这里引用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跟我们说到他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不愿意特别 太严肃的讲这件事，但是在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教会生活在某些时候的确是一个受苦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并且能够补满某一类的患难。保罗说这是为着身体，你知道身体不会长大，身体不会得见到，除非有些人为着身体的缘故进入基督的苦难。这里有几个小点来说明这一点。基督的患难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经由基督自己完成了；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教会，这需要使徒和信徒将其补满。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责任。我们的确蒙福，我们所有已婚的人，如果你的妻子明白这一点，你的妻子是你的同伴之中，甚至我们的儿子女儿也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愿意走这条路。这条路是带来许多的患难，我们乃是在这里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现在基督不再是单独的受苦，乃是由使徒们和信徒来补满这个患难的缺欠。 B 小点，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指基督的患难必须由所有跟随他的人个别并集体的来补满。有时候我们需要个人的行经使意的幽谷，有时候是整个地方教会一同这样的经过。我看过这样的事发生在北美洲，几年前有一处教会，你很难相信，却是事实。弟兄们忠信，他们经历复活的生命，那里的教会现在比从前更活。C 小点，在士美拿的教会里，我们看见耶稣苦难的集体延续。D 小点，因为这个教会是耶稣苦难的继续，所以它真是耶稣的见证。这里的确是彰显了甘甜和馨香，在这里有一种可爱的气味散发出来，因为这里有基督的复活，教会乃是集体的，凭着他复活的大能进到苦难的里面，这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二重点，在士美拿的教会所受的苦是由于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一小点，一热衷犹太教者对受苦教会的毁谤，就是对他恶意的批评。他们固执的坚持遵守犹太教的制度，包括立位祭司体系、献祭的仪式和物质的圣殿，这些都是预表如今已被基督应验并顶替。二小点，因此在新约之下的教会，在神的经纶里与热衷犹太教者宗教的做法无分，他们便忏悔的批评教会。现在有应用，下一个点是应用。第三小点，原则上今天也是一样，主恢复中的教会 因着在灵里并在圣灵中寻求主、跟随主，不在意宗教的制度，热心宗教者就毁谤教会。1974年初，李弟兄决定把这个执事从洛杉矶搬到城县，特别是到安纳罕。在城县，从前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事工，有这些大型的教会，那里有一个美乐地教会，但是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起了征战。李弟兄开始在那里1974年4月开始释放生命读经，一切的攻击就来了。再过几年就有这些邪恶的书。基督教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是这些热心宗教者，这些也是主里的弟兄，但是他们却能够这样的攻击。你可以看见在美国有些公会是很庞大，还有罗马天主教，还有这些大型的教会，他们是那么庞大，而我们只是小小的地方教会。也许我们全国只有25000人，但是我们使仇敌惧怕，仇敌要使用基督徒、基督教的组织，说种种的话，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可能不是犹太会堂，乃是宗教的基督教在毁谤我们。我没有兴趣到网上去看看人在黑暗里说的些什么话。事实上，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的反应乃是，你们做的事实上对我们很好，因为的确帮助我们经历基督做燔祭，与他是一，活他，这对我们实在是好，但对你们不好，你们会有问题，但没有问题，我们不会被冒犯，我们不会有什么的怨恨，因为我们乃是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的所事。第四小点，根据主在约翰15:1-5及18-24的话，葡萄树与枝子为宗教世界犹太教所反对。今天基督教就是宗教世界，这宗教系统不仅反对基督这真葡萄树，也反对作为葡萄树枝子的教会。第三重点，教会所受的逼迫开始于神的对头撒旦所煽动的犹太教会堂，完成于那毁谤者魔鬼所利用的罗马帝国。受苦的教会所受的逼迫是属撒旦的宗教和属魔鬼的政治合作而有的。第四重点，主耶稣对受苦的教会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主临到你说我知道，我知道发生的什么事，他不是仅仅说我听说，他乃是说我知道，我完全知道你遭遇了什么事。我关心你，我照顾你，我为你祷告，我还不会把你从其中拯救出来，但是我知道这是患难的时候。他只要我听见主说我知道，我的心就受了顾惜。 Ron，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知道事情如何，我在我的人性里能够知道你的软弱，但是我也在神性里供应你。现在我就是复活，这个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他就在我们里面加力给我们。首先是主观的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胜过死亡，然后在客观的胜过死亡。二小点，主许可召会召患难，不仅要见证他复活的生命如何胜过死亡，也要使召会能享受他生命的丰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祷告，我们应该这样简单积极的祷告，主啊，加深我对你生命丰富的经历。我们盼望各种的丰富临到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是被摆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主说你不是祷告要对我的生命丰富有更深的经历吗？我在答应你的祷告，借着把你摆在一种环境里面，让这些丰富对你成为真实的。在主的恢复里，50年对我来说最难过的是看见一些弟兄们经过了许多的艰难，但是他们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的时候是比以前更坚硬。主就说好，我就让你去了，但是更宝贵的是我们看见这位复活基督的自己实际的做到一位弟兄或姊妹的里面，那不是突然的。现在我们要转到另外一面来，专注于主自己，因为这个得胜的关键乃在于主是谁，我们是在他的照顾之下，并且经历我们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成分。二大点，主对在示美拿的召会说话时说，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弟兄们，你是否曾经经历在某种处境的里面，就着人来说，你觉得这些事情没完没了，仇敌就利用那种的想法和感觉。但是我要说，一切都会终结，只有主是不会终结，一切都是他量给的。我知道经历某种情形是怎么样，50年之久是主量给的，你也不预期 这个事情会有终了，但是主说他是幕后的，死亡不是幕后的，他才是幕后的，痛苦不是幕后的。这个叫你心碎的事，叫你受苦的事，不是幕后的，只有复活的基督才是幕后的。基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一直他永不改变。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不会影响他，不会改变他。第一小点，教会遭受苦难时必须认识主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一位。二，无论逼迫的环境如何，主仍是一样，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先，也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后，凡事都在他管制的界限之内。教会需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供应人，怎么能够安慰圣徒？若是这位圣徒经历一些非常为难的事，如果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得着那诸般安慰的神的安慰，就像保罗说，那在我们的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的神安慰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也安慰那些在各种患难的人，就是用我们从神所受的安慰来安慰他们。教会需要有这样的圣徒，只要有这些圣徒在，这是不需要用言辞来发表的，但是在这里有那安慰的神，在各样的患难中安慰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安慰那些受各样患难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安慰，我们就不能安慰别的圣徒。如果在你的所在地没有这样的安慰，不要把你的教会跟身体隔离，你要从身体得着这样的供应。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要跟身体里其余的部分有联络。但是有些弟兄们他们有相当强的区域观念，我还听过有弟兄说，为什么你让这位弟兄跟你交通，他应该跟我们交通啊，因为他们是越过了这个界限呢。我们是否应该让基督那个全备的供应供应给他身体上所有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区域的观念。如果你不能给人安慰，你要知道安慰是在身体里。我不能帮助你，我不能安慰你，但是我可以介绍你给谁。主永远不会只叫我们受苦而不供应我们，那不是主的原则，他不会不给我们安慰。彼得前书五章彼得说，将你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关切你们，凡事叫你担忧的事都是主所顾念的，都是主所关切的，他顾念你们。他还不会把我们从那种环境里面就拔出来，但是他会供应我们。 我们就会领悟一切都在他管制的界限之内。第二重点，主在八节的宣告还是创造，那首先的和完成，那末后的也还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十架和复活。一小点，这个宣告是要加强在士美拿受苦的教会，就是那经历并遭受殉道之苦的教会。有一次就是早上，那是我在安纳汉的时间表，周四早上就去李弟兄那里念我编辑的生命读经信息给他听。有一次我坐下来，他说我听说在某个国家的一个同工受过他的成全，在受逼迫，他说到了某个点，这位弟兄站起来做见证，然后他就被枪毙。李弟兄告诉我，那是另外一个是更年轻的同工，也是至死忠心。所以有些人的确要殉道，但我要说你们不要以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活就那么容易，因为那里有另外一种的患难。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位基督，他知道，他供应，他安慰，他也向我们保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因为他是末后的，他是俄梅伽。如果你听到说这些事情没完没了，那是仇敌的谎言，任何的事情都会有终了，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是末后的。第二小点，唯一能扶持殉道圣徒的，就是看见这样一位创造并要完成整个宇宙的，他成为肉体在地上生活，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这样一个意象维持殉道者在苦难中站住。是什么叫尼弟兄能够在末了说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这是何等的得胜。在那种情形里那么多年，乃是一个意象，一种的领悟，有一位他活在地上，他死，他又复活了，有一位他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我们看见他，我们认识他，我们与他是一，这就能够维持我们。在尼弟兄枕头底下的纸条见证，我为此而活，我为此而死。如果我们被监禁20年，也许我们不会被监禁20年，但是也有足量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必须为着教会的缘故认识这样一位基督。现在我要指出这一节经节，我许多时候都需要，当施浸者约翰下在监里的时候，他很清楚主是基督，他打发人去问，你是那要来的吗？还是我们要寻找别人吗？主就告诉他们说， 你要去报告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麻风的洁净等等，凡不因我办结的就有福了。弟兄们，我们需要领受特别的怜悯，永远不要因着主不为我们做的而办结。他的道路是奥秘的，不管他做或不做，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敬拜他，我们敬拜他的道路，我们把自己谦卑在他的手下，我们看见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他开始的，他也要完成，他不会让我们过去，直到他完成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第三小点，所有地方教会都必须相信主耶稣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是初又是终。他在会幕里所开始的事，他必定完成。第三重点，基督是那活着的，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一小点，主耶稣受过死的苦，但他又活了。他曾进入死亡，但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复活。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他不能被死拘禁。弟兄们，我能不能问你们，你是否个人亲自认识这一位基督，是不能被任何一种的死拘禁的基督呢？我相信我还有一段的路程要往前，我还是学习者，但对于各种的死亡我也不觉得陌生，我正在学习，没有任何的死亡能够拘禁他，他是从我们这个人里面得胜的出来，每一次都是这样。也许因为弟兄好像被了解了，被埋葬了，你的灵是那样的受攻击，你是那样的下沉，你没有办法祷告，你没有办法读经，那是因为死亡的影响。然而从你的灵的深处有一位出来了，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需要实际的认识这复活的生命，愿我认识这个复活生命，每遇死亡都让他力挺出。因着死亡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要攻击教会，甚至攻击整个国家，一直到最末后的仇敌就是死亡被扔到火湖里。但是我们有主的应许，在复活里建造的教会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我们必须做这个见证，直到我们见主。基督是那活着的，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第二小点，我曾死过，看他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A 小点，复活的生命就是经过死而能存在的。 B， 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延长年日，他在复活里要存到永永远远。三小点，复活的基督那活着的活在我们里面，也活在我们中间，因此所有的教会应该像他一样活着，满了生命，并胜过死亡。 这就是主的心意，他要在座所代表的每一处教会都是这样，他要所有的使者，他要所有的教会都经历啊，都这样的经历基督。从腓立比三章我们知道保罗说到复活的大能，然后他说到达到那杰出的复活，那就是得胜者的复活。但是那杰出的复活乃是一个过程，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我们应该能为此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已过这30年，我是逐渐的经过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借着十字架正供应到我们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供应我们所有的官能，我们的性能，凡我们从神的创造所有的都被带到复活的里面，以致我们中间没有任何天然的，我们对教会的照顾也不是天然的，这些使者必须领头成为在复活里的人，他们能够见证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经过了死亡，并且得胜的从死亡里出来。第四小点，主活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他的见证。我们越活就越是活的耶稣的见证。五小点，我们要活不仅必须有生命，也必须有生命的供应。这位活着的基督照顾众教会，乃是借着将自己不仅作为生命，也作为生命的供应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向主祷告，主为着教会的缘故，请将你自己赐给我，作为生命，也作为生命的供应，不仅仅是为着我，乃是为着教会，为着教会，用你生命的丰富供应我，为着教会的缘故，使我向圣徒说，主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做生命。圣徒们听见这样的话，会知道在这位弟兄身上是实际，因为基督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正在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做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第四终点，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的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魔鬼是掌死权的，但是主耶稣胜过了死，废除了魔鬼和死亡，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灵里，他到了无底坑里，在像被拘禁在那里的这些邪恶的宣告他的得胜，然后他从那里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把他的裹尸布是好好的折叠放在那里，表示他是不需要征战，他是那样的坦然的走出来。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还是活跃的。弟兄们，我能够向你们见证，死亡可能是活跃的，我们所爱的人可能会过世，但是 这个死亡的钥匙是在主的手中，是在主的管理之下。阴间的钥匙就是死的这个范围是在他的管理之下，在那里的每一个人的将来都是在主的管制之下，不仅他自己胜过了死亡，他拿着这个钥匙，不是魔鬼，不是所有的鬼，不是邪灵，乃是我们的主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死亡不能做工，除非是在他的管制之下，甚至死亡也是为他效力。在今年的上半年，我是有这样的发现，我头一次看见主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你手中，我经历了这个，主赞美你，你得着了一切的权柄。主耶稣在他的复活里取去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死亡在他的权下，阴间也在他的掌管中。主在复活里取去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死亡在他的权下，阴间也在他的掌管中。这需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实际，因为当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们要一个一个，圣徒要一个一个走完他们的路程。保罗说，我们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忧伤，他不是说我们不忧伤，乃是说我们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能够有把握，连这样的一个词也完全是在复活基督的掌管之下。这个已经离世的人，他现在和将来的情形，他在乐园里面，他乃是在主的掌管之下。所以我只把所爱的交托给他，交托给他美妙的照顾，因为他是主，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原谅我这样说，这一点都不是理论，对我不再是理论，不再仅仅是道理。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基督，他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并且是为着我们。第三小点，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再伏在死亡和阴间之下，因为基督已经废除了死，又在复活里胜过了阴符。四小点，基督不仅胜过死，更把死废去。最后一章十节，启示基督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并他吞灭死的复活，已经把死废掉，使其失效。好，接下来剩下来的几分钟，我们来看末了一段。第三大点，你务要至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当主说这样的话，这指明他不要把你从你的环境里面搭救出来。罗马八章三十七节，在这个背景之下来看，实在是特别。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从前学过的希腊文我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 特别的词 Hooper Nakao 就是得胜有余。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不是仅仅得胜，乃是得胜有余，借着那爱我们的，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当他说你务要至死忠信，这指明他不会外在的做什么来干预这种情形。我只要你至死忠信到你最后一口气，没有神机，我不干预，我要让这样的事发生，你务要忠信，不是要有能力，不是有什么的大能，乃是要忠信，至死忠信，忠信直到末了。你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望？你愿意从现在一直到你建筑都是那样的忠信，让主能够对你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启示录十七章，主带着他的得胜者来对付敌基督的时候，那里说那些跟随他的是蒙召备选忠信的。说到这个基督的这个管家，忠信的管家，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显为忠信。好，第一重点，至死忠信。主要求侍奉他的人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有完全的权利，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任何爱我们的人，乃是属于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忠信以至于死。二小点，至死忠信是态度也是时间。按着态度说，我们要忠信以至于死。按着时间说，我们要忠信一直到死。我们要能够忠信，唯一的路就是让基督这位忠信者做我们的人位，他是我们的忠信。这忠信的一位做到我们里面，正如神不能否认他自己，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里面那被基督所构成的所事，我们就能够至死忠信。第二重点，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一小点，生命的冠冕是给那些胜过逼迫至死忠信之人的奖赏，这是指得胜的力量，也就是复活生命的大能，也是指这些得胜者已经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就是特殊的复活。现在我把在生命中做王这个观点带进来，冠冕是一个标记，乃是一种的奖赏，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做王。生命的冠冕不会赐给那些一生之久都主观的被死亡击败的人，他们不会突然间得着一个冠冕，没有理由就得着这样的冠冕。这冠冕乃是一种的显明，显明他们所被带到其中的那个作王的生命。罗马五章很美妙，二十一节说恩典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 十七节说，那些领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要在生命中作王。所以我们末了要有这样的一种领悟，是的，我们经历基督做复活，他正在供应召会，但是对于这使者的话，或者对于得胜者的呼召，乃是我们要至死忠信，他就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我再次回到我开头所说的，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弟兄至少释放了一篇信息《生命读经》，说到在生命中作王胜过死亡。这个关键点乃是这里有黑暗，你不是进去跟黑暗征战，这个责备这个征战，要去驱散黑暗，你只要把光带进来，只要光进来，黑暗就被驱除。同样的，死亡也是这样，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死亡，能够胜过死亡，但死亡最害怕的乃是那非受造的永远的生命，就是三一神非受造永远的生命。每逢这个非受造的生命显现，死亡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不要直接的去对付死亡，反之我们要受洋溢之恩，这是洋溢的恩典。我们到加油站的时候，你去加油站的时候，你只是加一点点的油吗？一杯的油吗？不，你要加满油。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够勇敢，不够，我们不敢求主赐给我们洋溢之恩，把我的这个车子灌满了油，我要得着洋溢之恩，这样我就能够在生命中作王。我们里面的恩典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我们领受了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我们也就在生命中作王，甚至胜过死亡。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里面的这个死亡，我们的身体是属死的身体，我们不让死亡控制召会的聚会，我们在召会的聚会中要作王，我们不要让祷告聚会死沉，我们要带进生命，不管我们到哪里，我们都能够这样做，这是很平常的，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能够领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所以弟兄们，当我们在死亡之中，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作王的恩典，作王的生命，作王的基督兴起。不管在这里我们的面临的是哪一种的死亡，在这件事上我们得胜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得着怜悯，得着恩典，得着应时的帮助。这个恩典的确是作王的，乃是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这个恩典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主不是叫我们的难处去除去，甚至我们魂里的痛苦他并不除去，然而死亡却被征服了。当仇敌看见召会这样的建造起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建造起来，仇敌就知道他没有什么时间了。我们 要告诉仇敌，基督正在建造他的教会，今天在他的恢复里建造他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现在我来结束这篇信息。第二小点，受苦教会的赏赐不仅是生命树，更是生命的冠冕。 A， 吃生命树是为着里面的供应，而生命的冠冕乃是为着外面的荣耀。论到生命树和生命的冠冕的应许，都与神圣的生命密切相关。这生命首先必须是我们的食物，然后将是我们的彰显和我们的得荣耀，就是生命的冠冕。弟兄们，愿主赐给我们一切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忠信直到末了，在生命中作王，至终从他得着生命的冠冕。赞美我们荣耀的复活的基督。我们花一分钟祷告，然后 Rick 弟兄再带领我们。